好，我们翻到旧约的但以理书哈，在旧约的671页，旧约的671页。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一下第一章。好，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施匹拿从以色列人的宗族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主啊，能够不断的来长进，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心智，主啊，能够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身上，主啊，能够学到你要赐给我们的功课，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今天有感动哈，我这个星期本来是准备了另外一篇哈，这个但是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我觉得星期三晚上哈，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讲讲但以理书哈。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大选在即哈。这个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在微信上这个讲的话挺肉体的哈。这个我觉得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当然也许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也是自己感觉哈，我应该更谦卑，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我觉得美国的基督徒哈， 很喜欢把这个所有的期望寄托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身上哈，或者是把期望寄托在一个大法几个大法官的身上。那我的想法就是，即使所有基督徒的诉求都成就了，同性婚姻所有的这些大法官所有的这些都成就了，都按照基督徒所期望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啊，都是非常的合圣经的，或者，但是实际上弟兄姐妹，实际上人的心不会因一个政治领袖，人的心也不会因为法律，人的心也不会因为任何的这些东西而有丝毫的改变的。不光如此哈，弟兄姐妹，而且美国的罪恶不会因为你颁布了同性婚姻是违法的而这些同性恋就会减少，不会的，只会更多，而罪恶肯定会更多的，而人的心会极度的抵挡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美国的基督徒或者美国的基督徒的领袖在走一条政治路线，在走一条法律的路线，在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政治领袖身上，或者是寄托在几个法官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模式。这样一个模式，虽然你在即使在竞选中赢了，在法律中赢了，在所有的一切的诉求中赢了，人的心却完全的背离上帝。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站在同样的一个层面，在那里打斗，在那里这个互相的这个争夺。那这样的一种东西，我相信不是神真正要让我们去走的一条路。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你算什么，你讲这个，但是我心里边真的是这么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明白在保罗的时代，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group， 他们没有任何的选举权，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而保罗这一位上帝所选召出来的一位使徒，他所面对的是整个的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圣经违背的。但是保罗在上帝的带领里边，在圣灵的充满里边，在保罗这个快要过世的时候，那个时代他几乎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姐妹，当时罗马帝国的整个的这个政治环境或者是信仰环境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罗马的皇帝是一个比一个坏的，是非常邪恶的一些帝王。罗马的皇帝就是神，到处盖罗马皇帝的庙让人来敬拜他。但是到了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在罗马帝国里边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建立了耶稣基督的教会。透过前300年，到了公元312年的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让整个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之前，在这么多邪恶的罗马的这些皇帝的逼迫里边，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殉道。但是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环境里边，基督徒到了公元300年，有的这个史学家或者是教会历史的研究说，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大约是整个罗马帝国的7%到10%的人口比例。那么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这么一个邪恶的整个环境里边，这些人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书，但以理所面对的是更加一个可怕的一个政治环境和宗教环境和整个外在的一个环境是更加可怕的。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尼布贾尼撒第一次攻克了耶路撒冷，他把一些人掳到巴比伦去，中间就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巴比伦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就是他战胜了一个国家，要把那个国家的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把他训练成巴比伦的一些这个大臣，势力在王的面前，当王要办一些事情跟这个国家有关系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所以王就让这个招了一些犹大的被掳的这些人，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带进来了。那么但以理所面对的是什么？但以理当时的年岁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是15、16岁。而但以理，你可以发现但以理书的前面一共12章，前面的6章是在讲历史，后边的6章一直在讲预言。那我们今天特别是要讲前面的6章，就是讲历史这段，就是看到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和他的三个朋友是被掳的人，是阶下囚，他们如何的在这个帝国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与圣经违反，在这个帝国里边怎么样来影响这个帝国，影响当时的王，他们没有选举权，他们也没有发言权，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政治。但是你会发现，你读前面的6章，你会发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那么恶劣的宗教、政治、经济环境里边，那么可怕的环境里边，在那么低微的这个地位里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永永远远是得胜的，在每一个环境里边都是得胜的。但是他们走的都不是政治路线，也不是经济路线，也不是法律的路线。弟兄姐妹，走的是一条生命的路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的前6章的时候，特别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启示，就是基督徒是如何的来影响世界的。你会发现哈，美国人是非常喜欢走政治路线，走法律的路线，走经济路线，走军事路线，动不动就要给别人经济制裁，用军事来恐吓，用这个法律来这个逼迫，这些东西都会失去人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也变成同样一个层面在运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基督徒也一起争吵，一起抹黑。所以，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君王？弟兄姐妹，真的不是走政治路线，不是走法律路线，不是走经济制裁的路线，也不是走文化路线，也不是走媒体的路线，而是走一条生命的路线。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但以理和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哈，四个少年人是阶下囚，而且是外国人，如何来影响巴比伦，并且不仅影响了巴比伦，影响了马代波斯帝国，影响了这个好几代的君王，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做到的呢？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生命，可以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能够得胜，并且影响了这么多的君王，在一个极度艰苦的这种属灵的环境里边，他们是得胜的。我们看第一段哈，第一段是讲到了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了以后，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就把他们几个人招进来，让他们来学巴比伦加勒底的文字和所有这些学问，学完了以后呢，好让他们能够来势力在王的面前。但是在这几年里边的时候呢，君王 每一日赐他们君王所吃的这些肉和酒。那但以理呢，这里边讲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说他不愿意这个第八节好，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肥美这个俊美肥胖。于是委办办撤去拜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那么这一段讲的呢，就是王用王的这个吃的肉这些饭食酒要养他们，在他们学习的过程里边。可是这所有的这些王所饮的酒吃的这些肉都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但以理却立志不愿意用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所以他就请求这个委办撤去这些，给他们素菜吃。但是委办呢非常怕，因为呢委办怕王到时候看到他们的面貌很瘦，王会认为委办把他们所用的王膳给偷吃了，虐待这些囚犯。所以呢委办就非常怕，但是呢但以理说，你试我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看看是怎么样。结果他们的形象更加的这个肥美，这个俊美肥胖哈。当然肥胖现在不是个好事情哈，所以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一个长胖的人是一个富人的标志哈，就是气色很好然后长得很胖哈。那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就是这几个少年人，他们是阶下囚，他们是被掳的囚犯，在一个当时的帝国最庞大最雄伟的一个帝国里面是一个囚犯。今天王选召着他们出来，给他们吃饭，给他们饮酒，这是无上的光荣，他们应该求之不得的。但是但以理却不愿意用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我们在他们生命里面看到，就是这些人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得胜，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得胜。基督徒要学习，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不管我们今天多么的卑微，但是我们生活里边是有一个更高的生命的准则的，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更高的准则，跟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一个更高的准则的时候，我们不会得胜的，弟兄姐妹。这个准则很简单，世界上的人今天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原则的，钱就是原则，权就是原则，能够出名，能够成功，能够最后选举选上，它就是原则，他可以用任何的东西的，弟兄姐妹，可以抹黑，可以争吵，可以用各种毁谤，可以用各种邪恶的东西来互相骂，所有的语言都是出于肉体，出于罪恶，出于世界，出于血气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吃他们给我们的食物，我们必定被玷污的，弟兄姐妹。你看一看这些文章，你看一看这些互相抹黑、互相揭短、互相谩骂、互相诋毁、互相拆毁、互相侮辱的这些东西，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在吃王的膳和饮王的酒，你必定会被玷污的，你的心灵会被玷污，你的思想会被玷污，你的情感会被玷污，你是在同样一个层面里边在吃这些污秽的东西，这是非常污秽的，你知道吗？
基督徒完全不是生活在这个层面里边的。你越看你越血气，你越看你越污秽，你的思想越来越黑暗。我们的语言越来越粗俗邪恶，最后变得基督徒中间会开始争吵，用非常恶劣的言语争吵。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们的食物我们不能吃的，弟兄姐妹，这是邪恶的污秽的食物，你吃你就被玷污，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更高的准则的，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更高的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天天的来吃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诚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温柔、上帝的带导、上帝的怜悯充满我们的心。你的属灵的灵命就真的是俊美肥胖，你知道吗？虽然俊美肥胖这个不一定用在肉体上是好的，但是你的属灵的生命真的是俊美肥胖。你要天天吃主的话，不要再吃世界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基督徒站在同样一个层面里面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会变成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污秽。不能吃啊，弟兄姐妹，不能吃啊。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件你可以看到，但以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自己，他们这四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这样一个卑微的环境里边，王赐给你们酒和食物，你们还不吃，不是，他们是完完全全，他们生命里边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的，以上帝的话为他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准则和原则的，那个准则和原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是没有原则的，世界上的原则就是钱，世界上的原则就是情欲，它可以没有道德的准则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却不能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跟世界上的王吃他们提供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心灵就会污秽，我们的血气就会出来，我们的思想就会黑暗，我们就会被玷污。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准则，我们要天天的来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心灵才可能是洁净的。弟兄姐妹，真的要严格的知道，我们不是属地的一群人，真的，我们真的不是属地的一群人。我还是讲那句话，即使基督徒在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诉求都成功了，你知道吗？你和所有的慕道的人，你和所有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和敌对的。你是在用政治、法律和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压制别人，你带来的反弹是更大的。这不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走的一条十字架的路。你看，当主耶稣这个世界的宇宙的君王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用政治手段，他没有用法律手段，他没有用军事手段，他也没有用经济手段，他用的就是他的生命为这个世界所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耶稣说，你把十字架，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为什么？只有主的爱可以来吸引人归向人，归向主的，不是军事手段。你看美国人非常喜欢用军事手段，动不动就跑到别的地方来，把他航空母舰开过去吓唬吓唬人， 不前段时间就在南海要吓唬习近平，你说习近平能够被他吓唬住吗？然后就用飞机来吓普京，普京已经说了，我绝对不向美国人低头。这套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的，弟兄姐妹。然后用经济制裁别人，你制裁别人，人家就更恨你。弟兄姐妹，这不是基督徒要走的路。弟兄姐妹，真的不是基督徒要走的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国家里边，我们可以说同性婚姻是违法的，但是同性恋你可以管得住他们吗？同性恋这些人难道他们就因此不住在一起了吗？同性恋难道就会少吗？绝对不会的，弟兄姐妹。而我们是在用法律手段，用政治手段，用经济手段，用所有的这些手段，好像想要来制裁别人。弟兄姐妹，旧约神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千万条的法律，以色列人能守得住吗？弟兄姐妹，上帝来到人间都没有用这些东西，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会想要用这些东西呢？难道我们这个国家所有基督徒的诉求都成功了，基督徒就可以回家喝茶看电视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得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这是得胜的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得胜的第一件，你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得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吃这个世界提供给他的食物，他单单的吃神给他的东西，他的整个的属灵生命是那样的超越。虽然他是一个囚犯，但是他是一个生活在神的法则里边的一个人，是一个完全超越这个世界的一个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启示，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好，我今天讲这个是我的经历，从星期一开始，我就开始看这些东西，我看到星期三的时候，我整个心灵已经黑暗了，弟兄姐妹，真的，哎呦，我觉得非常烦躁。整个里边那个血气、肉体、情欲，所有的这些污秽的东西全部被调动出来。当我在看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知道这条路是错的，弟兄姐妹，这条路是错的。它带来的是我们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所有的敌对、抗争、分裂、怒气、仇恨，甚至凶杀、谩骂、侮辱的语言全部都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上帝来到人间没有用政治手段，没有用军事手段，没有用法律手段，他是用他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这个世界的人来舍去了他的生命。你看一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义的代替不义的，只有上帝的爱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真正用的一个方法，神今天仍然用这个方法，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拿破仑说，亚历山大大帝和我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我们都建立了伟大的帝国，但是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早已经散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拿破仑说，你看看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所建立的这个伟大的上帝的国度，今天2000年过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上帝的国度，在那里添砖加瓦。你看，我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因为上帝说你传一个福音我给你50块美金吗？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爱他，我们敬拜他，我们跟随他，这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完全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不要走政治路线。当我们走政治路线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政治家在利用教会。 互相利用。所以得胜的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好，我们是我们的生活的原则完完全全是神的话，我们完全是活在神话语的这些法则里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层面。我们的人生是绝对有原则的，当我们遵循这些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你看但以理第一个得胜是什么？他不吃这些这个王给的肉和酒。这个我们想着就知道，这个王的肉和酒一定很好吃啊！像我这种这么喜欢吃肉的人，哎呀，那简直是，如果涮羊肉那就完蛋了，是吧？那烤鸭呢，更可怕了，是不是？可是你看，但以理的生活完全的一个不同的层面。但以理这个吃白菜喝白水，但是神就是。当他遵行神的原则的时候，活在神话语的那个层面的时候，你看神就是让他第一件事情都得胜了。他们四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俊美肥胖，这吃白菜俊美肥胖，喝白水，哎呦，这吸收不知道怎么搞吸收的哈，俊美肥胖。本来从犹大被掳来一路走过来，又黑又瘦，你知道，这个现在变成了俊美肥胖。然后神又赐给他们聪明智慧，让他们晓得巴比伦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然后当考试的那天来的时候，王在考试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比他们所有那些通国的术士都聪明十倍。然后呢，神就开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位当时整个世界的君王，巴比伦帝国的大帝国的君王，就把他们四个人留在王的面前侍立。而但以理这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不仅如此，他整个的服侍了好几代的君王，一直到古列王的时候他还在。你就看到他是怎么得胜的，真是不简单呐，真是不简单，弟兄姐妹，真是不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哈，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很长哈，待会儿我给大家我为大家读一下哈。我从11节开始为大家读好。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敬礼，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敬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忧愁，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波斯人的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日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到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回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哈，就是但以理说的。但以理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一段讲什么的？第六章哈，因为第六章太长了， 那这一段呢就讲到，就是说呢，尼布贾尼撒的巴比伦的帝国呢被波斯和马代取代了。这个大力乌王呢一下就看上了这个但以理，就把他立作呢三个最高级的总管，掌管他整个的帝国。那么在共事了一段时间了以后，这个大力乌王哈就发现这个但以理的不仅是办事能力强，而且忠心，而且他的灵性和生命是非常美的。所以呢这个王呢就想把但以理哈这个立作整个国家的这个总理，在所有的人之上，也在那个三个最高级的总管的上边。那这件事情就引发了所有这个王的大臣的这个嫉妒，所以这些人呢就开始私下里边联合起来要把但以理给整垮。但是呢他们找啊找啊，就是在但以理的这个所有的行事为人里边找不到任何的破绽，没有任何他们可以攻击的地方。最后他们就联合起来说，我们要想整垮但以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神的律法里边来找破绽。然后这些人就有了一个诡计，什么诡计呢？他们就跑到王面前说，王啊，你太伟大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诉求。什么诉求呢？就是今天在你的帝国里边30日之内不可以有任何的人，除了像王以外，不可以让任何的人来向任何的人有一个请求，你不能要求东西。哎呀，这个王啊被他们吹的哈很高兴，王就说好，咱们就下这个定令。然后呢就盖了他的这个大印。完了以后呢，但以理知道了以后呢，但以理就回到家里边，打开他的窗户，仍然像往常一样，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祈祷、赞美、歌颂伟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然后所有的这些人就跑到但以理住的地方，在窗子里边看到他在那里祷告祈求，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然后他们就跑回到王里面说，王啊，现在但以理在做这事。王一听就知道他自己中计了，所以王非常的难过，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更改他的法律，因为这在马代波斯人的这个法律里边，一旦盖了这个大印，没有人能够更改。所以最后王没有办法，王被这些人挟制，最后就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里边，这个是当时的刑罚。所以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边了以后呢，神就差派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第二天王回到他住的地方，整夜的进食，也没有人打乐器，他也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王就跑到狮子坑内，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有没有救你呢？这时候但以理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我是无辜的，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啊，结局是什么呢？王就把但以理调出来了，然后把所有控告他的人全部扔进狮子坑里面去。这些人的尸首还没有碰到地，狮子就咬住他们，撕裂他们。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哈，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在王的面前那么样的受宠。他是最高级的三个总管之一，然后王看见他美好的灵性，办事认真，这么好的一位长者，王就很想把他升到这个所有的总管最高的总管上面，让他一人担任整个帝国的总理，引来了嫉妒。其实但以理完全可以放下他那么崇高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人要来整他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的用政治手段来对付这些人的，他可以也拉一批他的人跟这批人打起来，把这批人搞掉，用政治阴谋把他们搞掉，用媒体，用抹黑，用这个谩骂，用政治斗争，用各种的威逼利诱，用各种的黑暗的手段跟这些人打斗起来。但是但以理都没有这么做。可能很多的人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哎呀，但以理啊，你这是不是太 naive 了吗？对不对？ 但是弟兄姐妹，这就是但以理他的生活的原则。我相信但以理是明白这世上是可以这么做的，这世界上是可以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的，但是但以理的生活的准则，他生活的原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原则。当所有的这些人一起联合起来诬告他，来这个下这个把这个圈套设好的时候，但以理这个圣经上记载说，但以理知道了以后，他就回到他住的地方，然后打开窗口，一天还是三次不停的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祈求，在那里认罪悔改，在那里敬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但以理又赢了，神站在他这边。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哈，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哈，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启示。当我们和所有的这些人一起，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争，我们也在那里抢，我们也在那里玩阴谋诡计，我们也在那里这个拉拢，我们也在那里结党，我们也在那里纷争，我们也在那里跟他们斗，抹黑啊、搞诡计。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已经输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原则，你的生命已经错了，你的生命已经输了。但是但以理所有的他的生活的准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整个有他人生的准则的。他不仅是这样好得胜，你看但以理怎么，他说我在神面前我是无愧的，我在王面前也是无愧的。这个不仅讲到但以理的生命，但以理号他得胜，不仅得胜，他在王面前是 perfect， 他在所有的人面前也是 perfect。 不仅如此，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当他只是一个人 private 的一个人的时候，他面对神了，他说我也是无愧的。你看今天的政治家有几个，有谁敢说他在人面前他可能表现得很好，但是当他在背地里边有几个人敢说他是无愧的呢？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敢说他是无愧的吗？我相信克林顿肯定不敢说他是无愧的，对不对？有多少女人出来揭发他，对不对？但是但以理说，我在神面前我的心是无愧的，这个是多么高的一个准则，对自己的人生，这个是但以理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神永远站在他那边，神站在他那边。当神站在但以理那边的时候，你知道吗？结局就是那些人全输了，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制胜的法宝，真的。有人诬告你，也许你下了监了，但是你在神面前，如果你是无辜的，神有一天一定会救你的，神会还清白给你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无愧的良心呐、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但以理为什么会得胜呢？我觉得他不仅在人前，他也在人后，他也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无愧的人，他是光明磊落的人，他是处处活出主的样式的一个人，他是远离一切罪恶的一个人，所以他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人生的原则的。他不仅在人面前他是 perfect， 他在神的面前他也是活在圣洁里边的。哎呀，这个真是，所以你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得胜，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那个不容易不是与别人打拼，那个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真是我们得胜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哈，这个，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巨大的金像、金头，然后呢，银的胸，铜的肚子，铁的腿。然后呢，当他做完这个梦了以后，他就看到一块人手所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在这个金像上，这个金像就像夏天的这个糠皮一样被风吹倒，然后这个石头就一直增长增长，变成了整个的这个充满天下。他做完这个梦了以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聪明的哈，他就把通国的所有能够解梦的这些术士全部都找来了。那这些人呢，来到他的面前以后，这个王就跟他说：“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现在给我解一下。”然后呢，这些人就说：“王，请把你的梦告诉我们。”这个尼布甲就说：“这个梦啊，我给忘了，但是你们一定得给我解出来。”哎呀，这些人说哈。王，请把你的梦告诉我。这王说：“这个梦我真的忘了，你们解出来。我知道你们听见我的梦了以后，你们就用各样的话来哄骗我。现在你们得告诉我，我的梦已经忘了。你们如果不给我把梦解释出来，你们全都得死。”你看这个王聪明不聪明？哎呀，我真是觉得他聪明啊，要不然怎么能够做巴比伦的大帝国的王呢？对不对？太聪明了。这把这些术士啊，这些全都给玩转了。这个护卫长出来，马上就要杀这些人呐，马上就要杀。这时候，但以理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他就说了，但以理说：“能不能够宽限？”然后他就进去请王来宽限。然后他当天就回到他的住处以后，就跟他的三个同伴讲了以后，他们就在那祷告。半夜里边，神就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做那个王做的梦，并且把这个讲解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第二天就让护卫长带他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他就把整个的梦讲完了以后呢，就跟尼布甲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神已经把你这，但是你以后会有另外一个国度兴起来。”当他讲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这个囚犯在被掳的这个但以理，而且是一个少年人的面前，在那里俯伏敬拜但以理，说：“你的神才是真正的神，既显明这所有奥秘深奥的事情，你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弟兄姐妹，为什么但以理在这么危难的时候，所有的术士都要被杀，在这么可怕的环境里边，在这么暴虐的一个君王的面前，他可以得胜，他可以让这个王最后跪倒在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是真的有神呐、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你做的梦是什么梦，因为尼布甲尼撒不说这个梦，所以他那些术士就说：“除非不是与世人同居的神明能够告诉你，没有人，我们这些人没有能够告诉你。”但是但以理当在神的启示里面，他是真的有神，真的有神的启示，真的有神的讲解，真的认识神，他里边有上帝的灵，所以一个君王就在他的面前服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你真的是拥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吗？他真的是活生生的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你真的是有上帝的启示吗？ 你真的是有上帝把一切奥秘是写明给你吗？你真的是如果有这个，我跟你讲哈，巴比伦这个王尼布甲尼撒就伏在但以理面前了，但以理又得胜了。你看前面的六章哈，我今天不回去不给大家仔细讲，你会发现每一次的难题，这几个少年人都胜过。哎呀，真的是伟大，真的是伟大。我不是说大家我绝对支持大家去投票或者是怎么样都没问题的，但是弟兄姐妹，真正制胜的东西真的不是这些。我们在但以理书里边，我们看到真正制胜的东西是什么样让我们制胜。从但以理的这六章里边怎么样来制胜，你看这些人他们有殉道的决心，他们神才是他们生命里边真正的王。你看但以理在任何的环境里边他都是那么样的勇敢，那么样的敬畏神，那么样的生活圣洁。最后尼布甲尼撒真的信主了，真的信主了。你可以想象到尼布甲尼撒会信主吗？他真的信主了。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回去好好好的看但以理书前面六章，后边六章比较复杂，前面六章真的是很值得我们看，非常值得基督徒来看，真的宝贵啊，真的宝贵。但以理这个伟大的先知怎么样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每一次都得胜，他没有失败过一次，真的是得胜。所以真的是这个，你看但以理有一次，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孙子，神要彻底的毁灭他了，墙上出现指头写的字没有人能解，把但以理招来了，然后这个王说，但以理你能给我读出这些字了，你马上穿这个朝服，马上戴金链，我让你在我国里边位列第三。但以理跟他说什么？但以理说，你的赠品归你自己，你的位置归你自己，你所有的都拿回去，我根本不稀罕这些东西，但是我要为你讲解这些字，这是神在你面前已经称出你的罪恶来了，现在到此为止，你的国要变成了马代波斯国了。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勇敢和坚定才敢讲这些话。当夜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就被杀，马代波斯国取代了他。我们只能说哈，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拥有这样的生命，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里边，我们真的不惧怕环境，我们真的不惧怕环境。我们来唱一下这个，唱一下啊，唱一下。